天地当尊他名。
既然在我面做了上工，
那请问上一周是谁在这里证道了？啊？上周谁在这里证道？哎，方长老，哎，他大胆说吧，哈、啊。那么上一周方长老证道的题目是什么呀？啊？拿什么建造？拿什么奉献？刚才师班的现实告诉你们，拿什么建造？拿什么奉献？啊？师班刚才献的诗歌继续上次的主题，那么到底应该拿什么建造，拿什么奉献呢？上次方长老结束的时候大概总结了三点，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建立正确的优先秩序，然后说愿意圣灵赐下我们大家甘心乐意服侍的心，然后要我们大家凭着信心来做出合神心意的奉献。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三点啊？如果你们做了笔记，你们会发现方长老讲了很多具体可行的方式。各位，如果你们没有做笔记，复习起来就比较困难。那我今天呢要继续顺着智务长老上次讲到的思路，来围绕约翰福音20章24到31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17节，马可福音16章9到14节，和路加福音的一些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我和大家讨论，我们知道应该凭着信心做出合神心意的奉献，但是好像这个信心我们常常没有，好像这个信心不是很容易。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关于信心的事情，我们的题目叫做不凭眼见而信的有福了。在大家刚才啊起应读经中间，我们大家把啊我今天要讲的经文呢，大家大概呢都全部读了一遍啊，很可惜没有按照次序啊，没有按照我设计的次序。那我现在呢请大家在听这段讲道以前，我们一起要来把啊，哎，怎么不动弹呢？能不能动一下 ？OK， 我们请大家要把刚才的宣召经文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信真的不容易，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今天要花更多的时间讲信。其实也容易，所以啊，在开始以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1到3节，就是刚才的起应经文，啊，不是起应经文，刚才我们宣召经文。来，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在这里现在要领受从圣灵来的感动，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在历代历世，包括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人为这信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都并不是因为有了证据才信，而是因为他们的信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可以看见的美好的证据。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定睛在永恒，而不是用我们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 我们所能摸着的，我们所能听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来建立我们的所谓的信心，因为那样的信心是建立在沙滩上。求你让我们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信心会使我们在这一生有喜乐，让我们在这一生有把握，让我们在这一生有安全，让我们在永世可以常在神的家里。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刚才讲了啊，我今天要和大家要所讲的呢，是啊信啊，不过我的重点呢不是要讲信真的不容易，我的重点要讲信其实蛮容易。但是在讲信其实蛮容易以前呢，我们要先讲信其实不容易。但是在讲信其实不容易之前呢，我们先要讲到底什么是信啊。我想这是非常大的题目。各位，从你们进好消息班，到你们在基本要道班，到你们上所有的课，其实都在讲信。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到底信在基督教信仰里边的信讲的是什么。基督教里边信仰的这个信，其实要害不在各位你们的信心有多大，要害在于各位我们信的是谁。我再说一遍哈，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不在于我自己有多么大的信心，当然你信心越大越好，基督教的信心的核心在于你信的是谁。那么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讲信的关键。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在一章十二节就说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基督教的信心。然后在我们整个经文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这个整本书快结束的时候，他又讲，但记忆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要叫你们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要叫你们信我们若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讲，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而且信的是耶稣的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今天讲到不凭眼见而信的有福了，各位大家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你信耶稣的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信一个伟大的人物，不管这个人物有多么伟大，哪怕他是我们基督教里边的名人，他是一个著名的牧师、著名的讲员，或者他是这个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专家学者、商业人士、球星、影星、歌星，通通不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信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仰的是他的名。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对耶稣的名的信仰上。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信命运，不是信运气。基督徒其实不应该讲我今天运气比较好，你没有运气好坏，你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你今天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里。好，我想我们的今天时间大概只够这么简单的讲，所以当我们后边讨论信的时候，我们大家有同一个基础，我们到底讲的信是什么。我今天在讲的信是讲的信耶稣，信耶稣的名。所以我讲的是信真的不容易，我讲的是信耶稣，信耶稣的名好像不是很容易，但是我更要强调的是信耶稣，信耶稣的名其实很容易。信耶稣，我们在这里讲按基督教的信的确不是很容易。在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所学习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门徒们，他们跟着耶稣基督三年，他们其实 看见耶稣基督做了太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亲耳听见耶稣基督给他们做教导，他们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差派，他们出去了，他们出去宣教，而且连鬼都怕了他们。但是居然他们在耶稣已经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很难相信的样子。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讲到，玛利亚看见了，告诉使徒，使徒们以为他是胡说，不相信。耶稣也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太迟钝。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当他们认出耶稣基督以后，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讲，那些门徒们还是不信他们。而且要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很大一个重点，要讲多马。多马说，我如果不亲眼看见耶稣，我的手如果不捅到他的伤痕里边，你们再说我都不信。如果大家继续往下看，我们下一周，我还不是下一周啊，我下一次再讲到的时候，我会提到十一个门徒，大家都见了耶稣，每一个人其实都看见了耶稣，摸过了耶稣以后，等他们到加利利山上的时候，耶稣又见了他们，他们都拜耶稣，可是圣经讲，然而还有人疑惑。信耶稣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哎！各位，我们今天都没有见过耶稣哎，信耶稣真的不容易。那么信耶稣不容易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会有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啊，讲到个别的方面哈，帮助大家思考一下这方面。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啊？大声讲，有人讲耶稣在我们心里，对不对？对，怎么不对？大胆讲，耶稣在我们心里哈。耶稣今天在山，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对不对？对。可是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你有办法把你的心打开，叫一个不信的人看一眼吗？今天的医学很发达，把心脏解剖开看看里边有耶稣吗？耶稣在天上，哎呦，这个当年苏联的宇航员到了天上说，我在天上什么都没看到啊，哪有啊，没有啊。所以我们人讲到对耶稣，对耶稣的名相信的不容易，其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种有限的人，特别是当我们犯了罪以后，与神隔离开的这些人，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的，特别是被罪所污染的感受、理解、分析、验证、判断，要来确定耶稣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各位，我们每天的生活不可能不感受、理解、分析、验证、判断，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信耶稣很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重要的方面。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前边已经学过的经文，我们来看在我们过去这几周里边，还有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因着我们大家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感受、理解、验证、判断，所以我们就很难真的完全信耶稣。那我们上次读到啊经文说，当玛利亚在空坟墓前的时候，耶稣到了他的面前，他认不出耶稣。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从玛利亚的这个故事中间，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体会？玛利亚当时没有认出耶稣，等他认出耶稣以后，又回去告诉门徒的时候呢，门徒们都不相信。我讲几个我们大家经常遇到的情况。 或许各位，我们大家都和玛利亚一样很爱耶稣，我们真的很爱耶稣，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爱耶稣的什么？我想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爱耶稣曾经为我们所解除过的苦难那样的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各位刚信主的时候，神好像常常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神迹，很多刚信主的人就觉得神对他们很好，祷告很灵，然后就发现好像信主越久就怎么样，祷告就不大灵了，好像为主求的事情就没有出现了。我先不讲是神对我们的磨练，神认我们配得受这个磨练，我先讲因为在我们人的内心里头，我们就是很容易立足在过去的感受上，我们很容易爱耶稣给我们曾经有过的恩典，我们其实不大胆去接受每天耶稣给我们新的恩典。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局限在耶稣曾经给过我们的福气的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死死的抱住耶稣，就像玛利亚抱住耶稣是不肯放，他害怕那个东西去失去。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其实是每天要赐下新的恩典的耶稣，神给我们的赐福，神让我们所体会的信心不会局限在我们过去已经接触过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本质就是那样，这是我们人的特点。我这周接到我们教会原来的魏牧师的和魏师母的代祷信，他在里边讲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哈。他讲就说他们看到在校园的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的房子，他们如果把那个房子租下来，就对他们的校园施工很有帮助，但是那个房子非常大，他们根本不可能租得下，他们就凭着信心祷告，然后就凭着信心他们就住了进去。神很快行了神迹，有另外四位学生来续租这间房子，所以他们就承担起来，他们等于是五个家庭来承担这个房子，这个足够大的房子就成为他们事工的一个地点，好不好？好。但是后边接着讲，这个房子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最近那个房子地下室不停的灌水。各位，我们其实在很多讲见证的时候，我们很爱讲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行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停，然后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以后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全部在美好的见证里边，其实不一定，神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磨难。我们若是不固执在过去神给我们的福气里边，我们若是不固执在说神啊，你曾经给我的那么好东西保住啊，千万别再丢，我们的信心会成长。可是我们如果要保住过的东西，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很难把信心坚持下去。各位，神给我们的工作，你的工作会不会丢掉啊？会丢掉了。各位，我们大家都曾经年轻过，会不会老啊？会老的。我们大家都健康过，会不会有病？会啊。可是我们就很想只抓住原来那个东西，我们不敢往前走，这是我们的信心说不容易的原因之一。第二一个，我们常常说我们信心不容易建立，我们信心很难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犯罪的本性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自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我们都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就会轻看别人。神对我们的赐福，神给我们的恩典，可常常是借着别人给我们的。刚才诗班唱的诗歌是怎么讲？我们坐在别人身上，就坐在耶稣的身上。同样，耶稣是经过这些人来赐福你的。然而，我们若是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轻视别人。我不知道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为什么听不玛利亚的见证，他们听不进去，为什么和玛利亚一起的那些妇女的见证他听不进去，会不会是当时的使徒们比较轻视妇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的。会不会这些使徒们觉得说我们是神的耶稣的贴身使徒，他都没有给我们显现的，给你显现啊？各位，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件事情在祷告， 然后我们就没有把握，结果来了一个小女子，来了一个老人家，平时在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威信，也不登台，他来给你讲说神说了什么什么话，各位你们信不信？我们觉得是你算老几啊，你哪有我属灵啊。可是神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自我中心，以为我们是三宝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和神隔开，神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我们就建立不起来。我记得，不知道你们各位记得不记得，我们教会的郑昌国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讲说有一次有一个教会，他们需要建堂，他们需要扩堂，可是他们没有地方，他们旁边有一块地是属他们的，哎，有点像我们这个教会旁边，那是很大的一块山地，他们根本不可能把它挪走，根本没有那个钱，他们也没有钱再买另外的，大家一筹莫展。结果他们教会有一位老弟兄来，平时很少讲话的一位老弟兄来说，我昨天祷告，神跟我说我们大家要齐心祷告把这一座小山包挪走。牧师长老都看说，神怎么就专门给你讲话，怎么没给我们讲话，我们都是牧师，我们都是长老，怎么你听见了？可是那个老弟兄说，真的真的，神就是给我这样讲的，我们就为了祷告。所以牧师没有办法，好说好吧，我们大家都为神把这座山挪走祷告。所有人都认为，可是那个山呢，最后真的被挪走了。郑昌国牧师讲的山是怎么被挪走的呢？有一个监事公司来给他讲说，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来回填一个坑，好不好允许我们把你们这个山包的土全部拉走，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钱，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讲，因为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们信心的建立就很难。神常常借着别人，常常借着我们瞧不起的人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若是骄傲自大，以为我们是三宝的，就很难。若是我们觉得我们是 nobody， 我想大概会容易一点哈。好，第三，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倾向，我们这个老我的倾向就是只要蒙福不要奉献。我在讲，我们老我的倾向就是只要蒙福不要奉献。耶稣基督告诉玛利亚说，你别老把我这样抱着，别着急，我去见父神还没到呢，你们赶快动起来去传福音。耶稣自己后来也在讲说，我来死里复活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愿你们平安，我也是要父怎样差了我，我要差你们。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情，因为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想浸泡在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这个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愿意去跨出这个舒服的环境，去进入挑战，去做那些带有风险的事情，我们的信心就很难提高，很难提高。我们大家今天在讲到教会要奉献，我们提到教会要建堂，我们要改建堂，我们要鼓励大家要奉献。我们最近休斯顿那边有灾，我们要大家要奉献。我们十月份有青年福音营，我们要大家要奉献。哇，这么多奉献都压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教会疯了？怎么看着我们口袋里的钱了？各位，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现在把你们自己的存货拿出个1%-2%，大概没有那么困难吧。我们大概都不是那个寡妇把两个养生的小钱拿出来，可是你只有敢于把那个养生的钱拿出来，换句话讲，各位，只有当我们奉献的有点疼痛的感觉的时候，有点舍不得的时候，你的信心才会提高。因为你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能掌握得了，你就不需要上帝。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边，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我是有把握做的，我是按照我的计划去做的时候，这件事情和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根本是靠你自己，你根本不是靠神。你想靠神，你就得冒险。怎么样冒险？ 最容易的冒险的事情就是出外宣教，宣教就是一件没把握的事情。我们很想在明年开始组织大家，虽然不敢宣教，能不能先去旅游一下，不过带着使命旅游。如果你计划你明年有10天全家出去旅游，好不好在那10天里边拿出2天来去拜访一下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好不好去看一下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他们怎么工作。你要有这样子，你一定会信心提高。各位，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特别是关心中国宣教的弟兄姐妹都知道，8月26号我们中国的政府正式颁布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要从明年2月1号开始执行。这个条例如果一旦颁布出来，一旦开始执行，中国的家庭教会一定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我相信中国家庭教会会因着这个压力，他们的信心会成长。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中国家庭教会好像环境和我们美国一样已经越来越舒适了，可是在越来越舒适的里头，我们就慢慢就看不见神的恩典，看不见神迹奇事，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靠我们的努力我们才不能做到。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我们没有在中国。因此上各位，我们如果要与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同样去领受恩典，更新我们的信心，我们不但要在这里为他们来敬拜，我真的盼望各位有机会到中国的时候进入中国的家庭教会去看一看，去听一听。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好，时间有限，关于这个信耶稣真的不容易，我只讲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我来特别讲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关于多马。那么多马这个字，这个名字在啊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出现过11次，在马太、在路加、在马可福音各只出现过1次，没有讲什么事情，就是把名字就点出来。那么圣经里边真正讲到他做的事情，讲了5件事情，这5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多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11章16节，那个时候当耶稣要去为拉撒路呼压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时候，其他门徒讲，主啊，你要问那个，你要去那里吗？那个地方人要拿石头打死你。那多马说了一句，说好吧，我们就去和耶稣一块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个时候呢，多马，耶稣说他要到天上去了，我要去哪你们也知道。那多马就说一句，主啊，你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呢？然后耶稣呢就回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第四件事情是记录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学，我们下次学的经文上，就是这些使徒们见过耶稣以后，他们又去跑去打鱼了哈。那么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一下再讲。第五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那里边清楚的看到多马和其他使徒一样，成为了一个大有信心恒心祷告等待圣灵的使徒。好，那么在这个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到最后的第四件、第五件事情中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多马的生命发生了转移，发生了反转。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读到的。那这件事情怎么样去解释？按照传统的解释的方法，认为这件事情说明多马继续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或者说各位可以拿来把它作为信真的不容易的例子。我们若是把这个例子作为一个信真的不容易的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点。在第26节，8天之后门徒又聚集在了一起，这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8天以后是什么呢？上一次是在主日，8天以后还是主日，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提醒我们，基督教的崇拜的时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定在了 每个我们今天的主日啊，做着每周的第一天。那耶稣基督呢，用了同样的方式，第一次怎么出现，这一次耶稣也怎么样出现。那么这是要表明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灵体，他有一个灵体，而且他的对我们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到第27节，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然后耶稣接着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总要信。那在传统的观念里边，认为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对多马的指责，说明多马你的信心还不坚强。可是呢，在第28节，多马说了一句话，圣经没有记载多马有没有去摸，有没有去 拿指头看。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一句话是一句对神的信仰的最高的宣誓，或者讲这是圣灵借着约翰福音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最高的启示。因为把我的主我的神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旧约里边就是只用在耶和华神，说明多马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对耶稣的信仰已经的确的不再是信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截止到目前，伊斯兰教依然认为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多马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讲啊。好，第29节，这是关键的一节，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按照传统的解释，这一句话耶稣做了两种对比。好，我现在要就这一节经文开始讲我们的第二个论点，信其实也很容易。对这一节经文，对29节的经文有另外一种解释，也是现在比较越来越多的一种解释，说当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有福了的中间的那个因为的因和那个才是翻译时候加进去的，若没有这两个字，这两句话其实没有反转，没有对比。如果要去看原文，其实最直接的翻译是耶稣对他说，你看见我就信了，赐福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这两句话之间没有对比，耶稣在这里并没有指责多马的意思，耶稣基督只是在这里称赞了多马，你看见我就信了，你并没有去拿手在摸，而且你刚才那个宣誓已经达到了顶峰。耶稣说，我要赐福那些没有看见相信的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新的解释里面所指出的是耶稣基督对我们人的这种怜悯，耶稣基督或者讲神，他并不要我们人和人去比谁的信心大小，耶稣基督只要我们去定睛看着他，耶稣基督使我们信他的途径和过程是在神掌握中间。各位，我们有的人是看见而信，有的人是没有看见而信，有的人是摸过而信，有的人是没有摸过而信。各位，我们有的人是在晚上做梦中间圣灵的启示叫你信了，有的人是听见别人传福音就信了，有的人是读了一句话语就被圣灵照亮就信了，有的人是看见弟兄姐妹的爱心他就信了。所有这些都是神所接受的，神没有在这之间比哪一种信的方式更加的高级。这是我讲信耶稣其实蛮容易的第一个理由，因为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去和别人来比，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我的信心不如别人，好像我就永远不会，不是的，在这里的意思没有这里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你们只要信，而不需要去过多的考虑用什么样式的信。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赐福那些没有看见的人呢？因为的确在后来我们人都没有能够看见耶稣，我们都没有能看见耶稣。那么我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第二一个原因是，同样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是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位。换句话讲，当时的使徒们的看见摸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不会责备他们必须要求看见和摸过。我们大家讲，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我们建立在使徒的什么基础上呢？我们建立在使徒他们看见过复活的耶稣，他们摸过复活的耶稣。所以在那一代的信徒里边，看见和摸过是圣灵必须要使徒们经历的一件事情。因此上，那并不是一个信心低落的表现，那是神所必须要做到的。因为他们当时看见了，摸着了，使得耶稣死里复活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的铁板钉钉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才可以像彼得前书说的那样，虽然没有见过却是爱他，如今虽然没有看见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得救。各位，我们今天我说我们今天大家信的比较容易的原因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已经被证明了。如果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没有被证明过，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没有根基。可是这个事实已经有了，我们是有根基的，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容易的。这是我要讲到信耶稣其实蛮容易的第二点。那么第三个理由，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话，其实在经文里边把29节耶稣说你看见我就信了，我们刚刚用到说你看见就信了，赐福那些没有看见信的人，和耶稣接着讲的话就联系在一起。在第30节期间其实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那个词是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信了，我要赐福那些没有看见相信的人，所以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被记录在这里，但是已经记录下来的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的名。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表明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一个结构表明说，不但我们所信的耶稣死里复活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定了，而且这件事情被记录了下来传给了我们。因为这个事实被记录了下来传给了我们，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传给我们，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所以30节和31节短短的几句话里边，他给我们确定了什么叫信。信什么？这里讲的是信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信耶稣的名。信了耶稣的名可以带来什么？可以带来我们的生命。这些经文我们在过去和大家已经反复讲过，我们今天就不再讲。那么信耶稣其实也蛮容易的第四个理由是，因为我们得了这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就会把在这世上的苦难，把这世上的那些好像造成我们对信心不大稳定的这些苦难，我们就有可能把它视如粪土。除非你没有把握说你可以有永恒。在希伯来书11章 啊，我们没有时间，有时间我很喜欢经常去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和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大有信心的人，他们很多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得着应许，但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天上的家在等他们，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去在这世上来度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十六节，我们大家读的经文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样的读法，我们还是认为是我们不以信上帝为耻，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天上的家，有永恒的观念，所以上帝不以这样的人为耻，上帝不以我们持有永恒观念的人为耻，上帝为我们这样的人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信耶稣也容易的原因是主权在神，神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这就是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所讲的，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必信心软弱。在耶稣降华离开我了以后，大概有半年的日子里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不敢为任何弟兄姐妹做医病的祷告，因为我的信心觉得是这怎么祷告哈。但后来当我越来越思考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知道建华是去了那个美好无比的天家的时候，我知道当我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神不会以我为耻。所以我为弟兄姐妹们做医病的祷告，无论祷告实现不实现，神都喜悦。因此上我就重新来建立这样的信心。这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永恒观念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很容易建立。当然当我们说到我们有永恒的观念的时候，并不是讲我们在这世上就什么都不会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一定过得苦哈哈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三段经文是意思类似的，他告诉我们讲，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撇下的神都会加给我们。不过请大家注意，这里讲的我们在世上得到的百倍，并不是我们物质的观念，而是属灵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可以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这是谁呢？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刚才诗班里唱的，你所去看望的那些人，你所盼望的那些人就都是你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在教会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哪有这么大的家族，可是我们就有，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百倍。我记得我当年下农村的时候，我只要走到任何地方，我讲我是知识青年，那些知青就一定会请我吃请我喝，所有的知青年到了我的居住点，当我说听他们知青年之后，我一定会给他们吃喝，哪怕我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百倍，我们会有百倍的财物，我们会有百倍的房屋，因为各位，我们只要是基督徒，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待。这就是这里讲的百倍啊，这是我们讲的百倍。因此上这也是我要讲的，我们有信心其实也不难，因为我们有百倍的亲人，有百倍的财产，我们也有百倍的金钱。好，最后一个，在讲最后一个理由以前，我再一次强调，我请大家热心扶持我们教会的青年事工，千万不要讲我们扶持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在这里过两三年他们就走掉了。各位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我想大概至少有一半我们都是从在其他教会受洗的。 今天我们做的青年事工就是给神的国度给其他教会送人，那属于百倍的弟兄姐妹。因此上请大家为十月份的青年福音营奉献。好，最后一个理由，信耶稣其实很容易，最后一个理由，信耶稣很容易的最终不在我们。刚才智务长老祷告中间提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靠我们自己建立信心，我们的信心非常难建立，然而我们的信心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他会创始成终。在我们学的例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曾经不让玛利亚摸他，耶稣曾经叫所有的使徒们，你们来摸我，来看一看，耶稣叫多马说，你来摸摸我，你来探探我，耶稣让他们摸，耶稣不让他们摸，其实都是为了建立他们的信心。大家如果回去好好念这几段经文，就会发现耶稣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神所建立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并不难，并不难。好，我今天的讲到要在这里结束了。信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常常只求神保守过去的赐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我们不相信其他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只希望在那没有风险的舒适圈里面生活，所以我们就不会经历到神迹，我们就很难建立信心。因为我们只依靠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分析，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体验超越这一切的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我们信心不容易。然而因为神在他的怜悯里和他的爱里头接纳了我们，他陶造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和别人比，所以我们和自己比，求神让我们一天一天更新，我们的信心是容易的。因为圣灵做工，他已经确立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是一件历史上不可否定的事件。因为这个不可否定的事件已经被记录下来，可以传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信其实是容易的。因为基督徒对永恒的生命有了把握，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在今世可以得到百倍，所以信心并不是难的。因为我们所有这些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创始成终，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信心也不是难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是一群你的子女，我们是你的家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边已经放了信心，我们就感谢你。不管在人看来，在我们自己体会来，我们的信心是大是小，你都如此的爱我们，你都如此的怜悯我们，你都继续的借着圣灵赐福我们，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一定会成长。然而我们也的确很难，因为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血气，因为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不愿意奉献，我们不愿意冒险，我们就没法经历你给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的信心必然成长。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对